们相信只要我们按照你所喜悦的来祷告，你必然会垂听的。我们也能够来知道，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所祷告的，每年多至少有一个人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
是的，
确实，从阿 Ken 从凯婷一直到朱传道，他们都一一的照着我们所祷告的来成就。因此我们明年我们也恳求你，也至少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这样的祷告。让我们更愿意能更多的能够来与我们一起来敬拜。
是，
因为只有今天我们在您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尊你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你才是神，这样的信徒，这样认识的人，我们来遵守神你的安息圣日，我相信你是更加愿意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他们所祷告出来的这种祭物，就好像馨香的祭物一样的，是蒙你所喜悦的。
是的，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喜悦，我们在明年要开办的主场的这个所谓的讲经大会也必然会开场。因为只要是你喜悦的，只要是你愿意的，我们也相信你是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我们一无所有，但是你会变他变成有，然后我们好像从死人一样的没有希望，但是你能够让我们又复活起来。两位圣会就是在这样的死这样的无当中成为有，成为活，这样的教会。我们也深信，当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迫切的为了神你的国度来开展的时候，神啊，你也必定圣灵大大降临。感谢赞美你，十多年来你为我预备了所谓的诗歌，在我受患难孤单的时候，你让我一首一首的诗歌来写得出来。今天我们雅威圣会的这些诗歌，就在你的这样的一种圣洁体当中，我们一起来颂赞赞美你。我也相信以后多年来我们所累积的这些文字上的这些工作成品，你也一定会用到它。因为我们甚至到这些东西是要让更多更普遍的人，他们作为你圣经的真理，他们有更正的认识。所以我们凡是受你所感动写出来的，你必然会使用。虽然目前没有那么多人来看，没有那么多人来使用，但我们坚信这些东西在我们日后我们开办大会的时候，必然有更多的人爱慕你真理的人，甚至于本来不知道真理的人，不爱慕的人，也因为看到和听到这样的真正的信息，他们心里面他们受砸，他们乐意，他们渴慕，他们爱慕，他们爱到为你的这样真道来死。我们相信必有这样的人，是因为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道，他们真的没有福气听到。罗伟的父啊，我们今年刚开始三个人一起出去来到铺田的地方，就得着一位，难道这不是要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吗？一定要出去，
是
三个人同心出去，总是神你会在特别的时间的里面，在我们几乎灰心的时候，你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常常是在我们绝望无助的时候你突然出现了，这就是你。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继续的这样的仰望，希望我们日后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你能够让我们得着另外一个爱慕你的人。
是的，
愿荣耀归给你。我们恳求你特别从在今天所讲到的这些讲到的这些人，他所说的马可福音，能够让所听的，能够让所讲的人，他们都一同得到激励安慰鼓励，让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 撒旦污凌的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把它赶逐出去，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心里面明白过来，甚至于将来成为主耶稣所用的人，来到十亿的地方，就是底加坡利的地方，到外邦的各个地方去，来见证神为他们所做的是何等的大事。
是的，
这何等的大事，不见得就是耶稣亲自去做，是他被心被感动，他心里面真正明白过来的人，他可以真正的去体会到主你在他身上里面所做的是怎样的事情。但愿今天主在个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样的事情，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因为心知肚明，他们就会主动的，他们到更多的地方去。耶稣只吩咐他到他的家，他更多的到各个城去，因为他深知道虽然没有别人来帮助他，但有主的差遣去就过了，一个人他就可以来得胜很多很多他没有办法得胜的工作，因为这是主差遣他去，而他又愿意顺服。要紧的是他愿意顺服，很奇妙的就是神没有差遣两个人，他只要这个人去。虽然马太福音说有两个人，但是他医治的好像是只有一个，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恳你帮助我们，除了有说也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出去，愿荣耀归给你。好，耶稣基督圣名求，阿
们。
好的，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聚会。首先读经，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至五章二十节，四章三十五节到五章二十节，马可福音。现在朗诵的是雅威圣经译本。三十五节，而当那一天较晚时刻来到时，他对他们说，让我们渡到那对岸吧。36，而那群众离开后，当他仍然在那船上时，他们就带着他，而其他的船仍然是伴同着他。37，而大的风暴持续产生，并且那波浪灌进那船里，以至于那船已经装满了水。38，而他仍然是在那船尾靠着那枕头睡觉，且他们叫醒他，并对他说，老师，你一直不在意，我们正丧命啊。39，而且他彻底的被叫醒后，就斥责那风，并对那海说，当肃静，别作声，且那风减缓了，并大大的平静发生了。40，且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这样胆怯呢？还没有信心吗？41，而且他们惧怕一个大惧怕，且对彼此一直说，这人到底是谁？因为连那风和那海也一直听他。5章1节，而他们来到那海的那对岸，那格拉森的那地方，且当他从那船上出来时，立即的一个人在屋灵中从那坟墓中迎面而来。3节，这人在那坟墓中持续保有那住所，而且一直以来再也没有一人能够去捆绑他，就是用锁链也不能。第四，是因着他常常被用脚镣和锁链捆绑，而那重锁链被他折断，且那重脚链被破碎，并且一直以来没有一人能够强壮的去驯服他的缘故。 五，且日复一日，时常在那坟墓中，并在那山中不断喊叫，又用石头砍伤自己。六节，且他从远处看见那耶稣后，就跑来并伏地膜拜他。七节，且大声喊叫后说，我与你有何相干，耶稣，那至高者，那神的儿子啊，我指着神起誓恳求你，请不要拷问我了。八节，因为他先前曾对他说，这污灵当要从这人身上出来。九节，且他曾问他，你名字叫什么？而他对他说，我名字是军团，因为我们一直是众多的。十节，且他再三的不断请求他，免得派遣他们到那地方以外。十一，然而在那山坡上，那里一直存在着一大量猪群，正被喂养着。十二，而他们请求他说，请打发我们到那些猪里面，好让我们可以进到他们里面。十三，且他允准了他们，且那乌灵出来后就进到那些猪里面，且那一群冲下那山崖，入到那海里，约有二千，且被溺死在那海里。十四，且那些喂养他们的人逃跑了，而且传报到那城里和乡村，而且他们来要看那已发生的是什么事。十五，而且他们朝向那耶稣而来，并且正看见那鬼附的人已经披着衣服坐着，而且神志清醒着，就是那早先拥有那军团的人，而且他们被吓着了。十六，而且那些曾看到的人对他们详细说明那鬼附的人发生了怎样的事，以及有关那些猪怎么了，怎样了。十七，而且他们开始请求他从他们的境界离开。十八，而且当他上到那船上时，那鬼附的人请求他，好让他能够伴随他。十九，而且他不允准他，反而对他说，你应当持续前往你的那家里，到那些属于你的人，并当传报他们那主怎样为你已做成的，和他怎样怜悯你，怜悯你。二十，而且他离开了，并开始在那低加波利区域宣传那耶稣怎样为他做了，并且众人不断的稀奇。读经到此，以下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还要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可第四章的三十五节到五章二十节这一段经文所描写的有关于耶稣跟门徒一同经过加利利海，然后来到海的对岸，就叫格拉森。这个格拉森一般也称作是底加坡利。底加坡利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外邦，主要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个地方。就当时历史来查考，这地方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说希腊话的人，不见得是希腊人啊，不过大概就是受希腊文明而影响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不是以色列人，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啊。因为都是外邦人，所以他们那个地方猪为什么特别谈到这里有两千只， 在犹太地我们绝对不可能看到猪的问题，那甚至我们说在加利利区域的里面，基本上加利利区域里还是以犹太人为主，那也有掺杂一些外邦人，不过外邦人的人数不会太多，所以在圣经上没有谈到加利利地区有猪的这种情形的产生。那底加波利它已经纯粹是外邦地，所以它会有这个猪啊猪群的产生，而且这谈到有2000，表示这个在古代来讲，我们现在的人2000只猪不觉得啊很大，因为现在一般的猪场你大概随便找一下都有遭到近千只啊以上的这种猪场，那在古代啊要找到2000只的猪群然后再圈养，这个非常的少了，所以这里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它的数量有2000只啊，这个有它的目的。好，这段的内容我们要看整个第四章这一段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马可福音，我们上一次有谈到的，它这一段内容从3:7一直到6:34，耶稣开始因为犹太人要来杀耶稣，然后耶稣就离开到海边开始，然后拣选了12门徒，然后他就被人家诬告他是用鬼王赶鬼，然后耶稣说了撒种的比喻。那接续呢，就是我们这边再一次的他在加利利海遇到风暴以及到格拉森的问题，然后我们后面我们会发现到他接续的就是这一段的内容从4:15，实际上一直到6:6这一大段，这一大段段里面基本上是分作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也就是说经过风浪来到格拉森的这件事情，这应该算是一件事情，不过他描写的是用平行的描写法，基本它是一个平行描写法来描写这个过程，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解释。然后这一段的第二个小段就是从21以后，他又回到加利利的这边的时候，开始就有埃鲁为了他的女儿的事情来求耶稣啊，中间就会夹叙着有关于12年血肉的妇人的问题，然后他在医治了埃鲁的女儿的问题。那这又是另外一段，这是第二个小段。第三个小段就是从耶稣又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然后被拿撒人所拒绝做结束。那这三段的内容之后我们发现到他从7一直要到6:7一直到6:32，就谈到耶稣他继续来差派门徒，差派门徒完之后，他就谈到有关于约翰被斩首，约翰被斩首完之后，就谈到门徒又回到耶稣的身边，然后耶稣就叫他们私底下的要退到旷野做结束。那我们就发现到他前后从耶稣退到海边，一直到耶稣对门徒退到这个旷野，前后做呼应。那中间呢，就有谈到耶稣设立的12使徒，然后经过对他们12使徒的一个教导完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后面是谈到他差派12使徒，所以设立12使徒对应的是差派12使徒。然后前面呢，耶稣被诬告认为他是靠鬼王赶鬼，被他的亲属所拒绝，那不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或是他自己的亲属拒绝了耶稣，我们要对应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从4:35一直到6:6，这三个小段其实它的主题都是同样的主题，都是耶稣他被人家拒绝。这种拒绝我们看到了在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 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并不认识耶稣到底他是谁。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的解释。再来，他到了格拉森，格拉森的人看到这么大的神迹之后，格拉森的人也是拒绝叫耶稣离开他们。然后来到埃鲁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耶稣说，我身上有能力出去，门徒不相信，门徒也不一定相信耶稣所讲的。然后耶稣来到埃鲁的家里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到埃鲁家里面的这些人在那边哭泣。耶稣说，这个女孩子她不是死了，她是睡了。然后这些人就一起来耻笑耶稣，也不相信耶稣所说的。之后呢，我们又看到耶稣来到拿撒勒，然后拿撒勒耶稣行了很大的一个讲了很大的一个权柄的能力的一种教导，然后他又医治了一些人，但是他家乡的人因为认为他也不过是跟他们是同住在一起的拿撒勒人，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耶稣所教导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大段连续有我们把它分作三个段落。那这三个段落，不论是他的门徒，是外邦人，是这些犹太人，甚至是这些家乡的人，每一个人对耶稣所说的话是一种正面的回答。那除了我们看到那个血肉的妇人，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见证，他刚好就夹在这三个见证的最中心点。因为我们说第二个角段里面埃鲁的事件，他刚好前后都是谈到埃鲁，中间夹到十二这个血肉的妇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在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圣经特别有这样的一种记载，他自己自说的说，我只要摸他的身体，我就一定会得到医治。这个妇人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这个妇人的见证前后呼应的是众人对耶稣的信心的不足，甚至以拒绝耶稣，甚至叫耶稣离开他们。所以我们发现到，如果从整个文章的描写，四章三十五节到六章六节这三个段落我们来看的话，它的主题是很清楚的一种主题。耶稣虽然很有能力的来医病赶鬼，甚至他的教导是不像一般的文士，他是带有权柄的，这种教导是带有权柄的教导。虽然这么多的显示出耶稣跟与众不同，但是人对耶稣的接受的能力，我们发现到真的是非常有限的。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这一段的主题里面，我们说为什么他这在加利海所遇到的事情，跟在这个格拉森所遇到的事情，基本上它是一个应该是看作一件事情，而它是用一种平行的一种描写法。这种平行的描写还是在四章三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就要求门徒说，我们就是渡船到对岸去。这种渡船到对岸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第五章的第一节，他们就到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原来也是一种海的对岸，他们到了海的对岸。同样的，到了五章的二十一节，耶稣就坐船又渡到了海的对岸，他就在对岸那边。所以这里连续谈了三次，耶稣从这边到那边的对岸，那到了那边的对岸之后呢，又从那边又回到这边的对岸，这边的对岸所以他连续用了三个相同的语词。耶稣渡到那边，渡到那个对岸，渡到那个对岸，渡到那个对岸，连续的三次把这一段事情把它连贯在一起。再来，我们发现到他在描写耶稣平静风海之后，众人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首先的反应，他们是大大的惧怕。 颜伦用了一种希伯来文式的一种描写法，这种希伯来文的描写法我们直译的话会觉得很别扭，没办法，因为这是一种希伯来文字法的一种描写法。他们惧怕于一个大的惧怕，这是一种希伯来文的一种描写法。那我们发现同样的，耶稣医治了这个被鬼附着的这个人之后，格拉山的人看到了这件事情，他们心中清楚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之后，第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大大的害怕了，他们也是害怕起来。所以同样都谈到他们的惧怕，而这种惧怕我们会发现到他谈到的是像四章三十六节，这里有谈到说众人就离开了，众人离开了。那我们发现到了五章的二十一节，众人又来到他的那里聚集。从众人的离开一直到众人又再次的聚集，那我们发现这就是一个过程。他离开众人，特别独自的带着门徒坐船到对岸，然后做了这两件事情完之后，又回到从原先的地方对岸，然后呢众人又开始聚集，又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由文章这种描写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确实是一件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虽然好像是两件，但实际上是一件。再来他所描写的一种方法，我们看到耶稣，同样的耶稣在谈到耶稣平静风海的过程，跟耶稣他医治也就赶逐这个巫鬼的过程，他实际上是有非常的类似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耶稣只说一句话。我们看到当耶稣在风海中的时候，他醒了之后，他就斥责风，然后对海说了这一句话，说住了吧，静了吧。他用两个命令语气说沉默，不要再出声音，然后就结束了。同样我们看到耶稣赶这个鬼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污脸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吧，好，这个污脸就出去了，就结束了。如果就赶鬼的方法跟平静风浪的方法，他基本上都是用一句话，同样的模式。同样的，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海都是指外邦，圣经上用海都是指外邦。我们知道格拉森，我们刚才谈到格拉森这个是外邦地，都是不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那极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带海跟这个格拉森基本上它的意思都一样，都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的意思。同样的，我们要说就希腊文所用的语词，我们今天比较没有去研究。其实我们说灵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来这个字它跟风是同样的意思，灵就是风，风就是灵。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在约翰的第三章跟尼哥底母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也讲了一句话，说风随着意念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就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文学上的或者说语义上的一种转换，风的吹动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同样的从灵生的也是这样。所以风跟灵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兑换， 第八节你也可以把它念说，灵随着自己意识吹，你不知道灵的响声，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风而生的也是如此。其实这两个字是通互通的，风跟灵，如果在希腊文来讲，他们没有差别，不过只说要用文，我们要从上下文意识里面来知道，它到底是来谈一个一般自然界的风，还是属灵，或是人内在里面的那个灵，那就是要按我们它按照文章的描写的一个前后，我们就会判断出它要谈的是风还是灵。那不管是风跟灵，实际上我们发现到这里谈到平静风跟海，这个风跟他赶的那个乌鬼，乌鬼这个字我们发现到在五章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三节，作者他一直用的一个用词，他用的叫做乌灵，他用乌灵。他说难道从五章的十四节以后，我们发现到他不再用乌灵了，他前面乌灵用三次，从五章第十四节以后，他用的叫做鬼户的，鬼户的人用了三次，所以前面用乌灵，后面就不再叫乌灵了，叫做被鬼附着的人。所以很明显他是故意要谈到前面的灵是乌灵的，他在那边搅乱，跟对比的刚好就是这个风，这个风在耶稣要过海到格拉森的时候，风在那边做阻拦，不让耶稣跟他的门徒到对岸去。所以很明显的，作者故意用这些文学上的一种意义来给我们看出，今天耶稣平静风浪跟耶稣赶鬼其实是相同的意思。那为什么文章就是要这样的来描写，就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前面的一个平静风浪的问题，它是针对门徒的信心的一种考验问题，门徒到底对这件事情他面临的问题，他能不能胜得过去，这是他前面他要去谈的。后面是当他要继续带门徒来到格拉森时候要去赶鬼，门徒只有从头到尾都没有声音，都只有看。所以我们从五章一节到二十节的时候，没有提到门徒说了任何一句话，也没有做了任何一件事情，他们好像是被隐藏的，他们在那边旁听旁看，在那边看看耶稣怎么样对付这个乌鬼。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发现到，在前面耶稣遇见的风浪的时候，门徒是来叫醒耶稣，然后对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上面啊你不顾吗？其实这句话在原文里面它应该是这样讲啦，老师啊，你一直不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你一直不在意我们正在上面啊。所以原来的意思，原来是说你一点不 care，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们现在正在上面的这件事情啊。门徒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在指责耶稣，因为耶稣在风浪这么大的时候，甚至这个水都灌满了这个船，那船就要沉了，耶稣仍然是靠着枕头在睡觉，好像就是传承了，耶稣也不关心。所以他们来叫醒耶稣，然后责怪耶稣说，我们要死的你都不关心我们，然后耶稣才起来，然后对风浪对他们的一个斥责，然后才平静了这件事情。 整个过程非常的描写非常的简单。那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就文章的描写，它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方向。我们看到的是四章三十五节，耶稣吩咐说我们要到对岸，那同样的对应的就是五章一节，他们到了对岸。三十六节，门徒就听耶稣的话，他们就离开了啊，这个众人，然后就带耶稣要到对岸去。所以三十六节很明显的，门徒他对耶稣所吩咐的，他们听从了。他对应的是这些人，他们在平静风浪完之后，他们说了一句话，说连风跟海都听了耶稣。门徒听耶稣，他没有想到连风海也要听耶稣。不是我听耶稣就好，是我的四周围的环境他们也都要听耶稣的。所以什么叫做跟随耶稣的人，什么叫做有信心的人，不是我信耶稣 我来听从耶稣就好了，而是你要的信心是连四周围的环境他们也都会屈服，也都要顺从我们这一位主。所以他谈到风浪都要听耶稣了，就是对他门徒的一个教导。同样的对称的是三十七节，这里有谈到突然起的风，暴风。突然起了暴风，这个字原文来看的话，应该换作说有一个大的风暴产生了。这种大的风暴的产生，它对应的是三十九节，当耶稣平静了风浪之后，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大大的平静。原文它应该是换作说大的平静产生了。它故意一种前后对应，大的风暴产生起来了，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结束的时候就是大的平静又再一次的产生了，然后就结束了。所以前后它做一种前后呼应，风暴的产生跟风暴的平静。风暴的产生我们知道是说那乌灵它要来阻挡耶稣，风暴的平静下来是因为耶稣的意志，他一定要过去，你就是来阻挡你也不能够阻挡。所以耶稣他自己心中的意志就决定了这件事情，再怎么大的风浪不能够改变耶稣要到格拉森去。他要教导我们，耶稣他今天他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定他要去成就的，因为他有信心要成就神叫他去做的。那中间就夹杂的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门徒对耶稣的一个责备。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考验的里面，门徒是失败的。不过我们发现到耶稣对门徒的一个他们的这种失败，他的说谎，这个说谎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原文在四十节里面他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还没有信心吗？为什么胆怯？还没有信心吗？其实我们空对观福音里面，马太跟路加同样的描写，同样的描写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马太第八章那个地方里面，他也谈到说，他也是为什么胆怯，跟这里是一样的，为什么胆怯？但是后面那句话比较不一样，他说是小信的人啊，那这里说是没有信心，那里是说小信的人啊。那路加呢？路加他只有讲一句话，也是路加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呀？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呀？”其实讲话的好像用词不太一样哈。大同小异的，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实际上耶稣就是责备他们没有信心了，他们没有信心了，他们心中仍然是怀疑的，对这位主到底他是谁他们还是认识不清，他们只讶异于他有行神迹奇事的这种能力，他们也听从他有大有权柄的教导， 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位耶稣是谁。这种描写我们发现到一直到了以后啊，耶稣带他们来到这个遍茂山下之前，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那这个神才启示彼得说他是基督啊，他是基督。直到那个时候，也就是他们准备在遍茂山完之后，他们就要往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是在耶稣最后一年的时候，那门徒才能够很清楚的辨论说，辨识出来耶稣是那位基督。所以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一开始也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啊。如果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对门徒所介绍的，就是神的羔羊。他强调的是神的羔羊。那门徒到底因着他是神的羔羊，到底是不是那一位基督？他们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但是因着他们的老师的这种介绍啊。他们就去了，去了之后跟耶稣同住。这些人跟耶稣同住完之后，我们发现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安德烈他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就对他讲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说弥赛亚就是基督了啊。那里是第一次谈到这个门徒称耶稣是基督，是在那个时候。不过我们发现到这一次完之后，就不再谈到门徒称耶稣是基督。那门徒是不是真的是认识他是基督？真的是在整个这个过程的里面，跟随耶稣这两三年的过程中，门徒实际上是要不断的从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里面，他们才慢慢的认识。所以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跟随他三年的这些门徒也不是的啊，他们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段的平静风浪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来看见耶稣训练门徒，他是让他们真的去碰到他们力不能胜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愿意带他们去经历这种事情。作为一个老师，他不是在这个温暖的窝里面来慢慢教导，而是带他们去经历风浪，带他们去经过这种他们力不能胜的事情，而来学习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靠神。而门徒在这次的里面，确实他们是只是失败。不过我们发现到以后门徒不是只有失败一次啊，就马可的福音的角度啊，门徒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他们也有很多次的失败啊。那我们说失败的目的啊，不是只为失败了，失败是让他们警醒，知道他们的不足。所以从耶稣为什么在赶这个污鬼的这件事情里面，他就不再记载门徒能够做任何事情。甚至我们看到以后医治血漏的时候，他耶稣说有人摸我的身体，门徒就说你看了很多人拥挤你，谁会摸你呢？哎，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仍然是不信的。所以在血漏的妇人的身上，门徒仍然对耶稣的这种认知还是不够的。好，我们来看第五章这一段，一直到一节到二十节里面有关于鬼如何被赶逐的事情。这一段的文章的内容基本上我们也或者说它也是一种前后呼应。五章一节到对岸，同样的对应的是五章二十一节，他们又回到对岸去了。所以大家文章就故意这种耶稣走过来又过去，那刚好这中间就是这件事情。 这中间的一件事情谈到的是乌鬼来到耶稣的面前，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是第一次乌鬼来到耶稣的面前。乌鬼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文章的描写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第二节是说这个人他就从坟墓里面出来迎着耶稣，然后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很长的一段经文，这是非常独特的，只有马可才有这样的描写法。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对观福音，马太跟路加他们对于这个乌鬼附着了这个人他的所处的环境，在描写的过程中都是相当简短的，但是马可用的很长，他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来补述这个从坟墓出来的迎接耶稣的这个人他的状况是什么的状况，所以相当长的来补述第二节。之后第六节又谈到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跪下来，然后跪下来之后就对耶稣说了这句话。好，这是六节到七节，所以照讲第二节就应该接第六节跟第七节，那三到五我们可以不看，或说暂时他隐藏起来，这只是一个补述语。六节跟七节对耶稣讲的话完之后，八节跟九节他是来补述六节跟七节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的原因，所以八节到九节他也不过是补述为什么他要对耶稣说这句话。所以乌鬼附着的这个人来到耶稣，实际上他就是第二节跟六七两节，这是他的一个过程。那他的补述反而不是非常的长，用很多的语言来补述，从三节到五节补述他的状况是什么状况，以及他为什么说话，从八节到九节他为什么这样说话。传要我们说耶稣他要赶他出去，他对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至高神的儿子耶稣，然后呢我跟你没有关联的，你就在耶路撒冷，你就在加利利地，就在以色列那里，你继续做你的传道工作，继续宣传神国福音就好了，我们这边是外邦人，你干嘛来到我们这边外邦人干嘛，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要赶鬼，你就如果有那些犹太人被乌鬼去赶走的，你去赶就好了，那我们现在是外邦人，外邦人就跟本来跟神的约没有关系的，您干嘛来的给我们这里，我们跟你没有关联的。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我指着神恳求你，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的翻译哈，它是一种启示的一种话，他的翻译应该说我指着神启示来向您恳求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很怪，鬼都会指着神来启示，连乌鬼都会指着神来启示哦。然后呢他启示的恳求的目的是说你不要叫我们受苦，受苦这个是比较独特，这个字是在当时古代在审犯人，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犯人说都不可以打，不可以刑求，但古代没有这种事情啊。古代如果知道你怀疑你有犯罪，就先抓起来之后就先打，打一打，然后你不讲再打，就是不断的这种拷问，不断的刑罚，然后再取得口供。这个受苦原来这字就是这个字啊。 所以这个巫鬼认为耶稣来就是来击打他，让他受很大的痛苦，来求饶。所以他求耶稣，你不要这样，你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求，让我受苦。哎，但是耶稣呢，耶稣没有听他的话，耶稣就是吩咐叫他离开。因为我们说鬼巫灵他要附在人的身上，这是他的本质，他能够得到一个正常的一种存在的一种模式。其实就旧约一直到新约，其实我们要聊到巫灵它不是独立的存在的，巫灵就一定会附着在这一些被它附着的人的身上的时候，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状况。它不能够自己独立在一个空间哦，就像今天我们谈到说鬼啊鬼啊，好像那个鬼是看不见的，那个鬼是像我们中国的民间一样哦，它那种像一种幽灵那样的方式存在这个世间的。其实不是的，巫灵他一定会进到那个被巫灵附着的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个他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他如果离开了，他反而是一种受苦难的，因为他没有可以护的一个身体，他就失去了他的一个存在的价值。耶稣没有听他的话，就叫他离开这个巫灵，这个巫被他附着了这个人的身上，叫他离开了。耶稣拒绝巫鬼的恳求，耶稣拒绝了。同样我们看到从第十节到二到十三节这一段，第一次的恳求耶稣拒绝了，耶稣仍然要叫他离开这个被耶稣所拯救的这个人的身体，要从他身体里面离开。但是他恳求了，求一件事情，我们从第十节我们发现到他恳求是因为山坡有一群猪出现了，他求耶稣不要叫他们不要离开那个区域。重要的是不要离开这个人，也不要离开这个区域。所以他的求有两个，一个是如果能够的话不要离开这个人，如果离开这个人不要让我离开这个区域。第一件事情耶稣拒绝了，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发现到耶稣答应了。好，我们要讲为什么耶稣答应巫灵的请求。很重要一点就在猪，我们知道就律法角度，猪是污秽的不洁的，以色列人不能够吃猪肉，因为不能够吃猪肉，所以在以色列地绝对也没有看到有人去养猪，他们也禁止猪的贩卖。所以那个在以色列地的里面，有以色列的存在的社区的里面，他们绝对会对这种污秽的东西他们会把它清除掉。但是现在这是一个外邦地，没有神立法的地方，他们用猪当作他们的主食，而且这些猪的数量非常的庞大，表示这一些人他们是活在这种没有神立法的环境的里面，这种环境就最适合巫灵存在的环境，表示这一些人他们拒绝了神的律法的要求，洁净的要求，他们愿意甘愿跟这种猪存在一起，所以耶稣就容许巫灵到这种不洁净的环境的里面存有在那个不洁净的环境中。这实际上向我们来说，外邦人今天我们要得到救恩，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洁净自己，这种洁净就是要回到神的律法的里面，那巫灵才不会进到人的里面， 才不会在我们的四周围他有任何可以去做工的机会，否则污灵一定是存在不洁净的地方，这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今天在赶鬼，结果被赶鬼的这个人本身他仍然是活在污秽的生环境的中间，这个鬼再怎么赶也赶不走，就是赶走了他又回来。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耶稣为什么会允许，是因为污秽的鬼只能够存留在污秽的环境的中间，所以污灵就出去了，就进到猪的里面，然后呢猪跟污灵就一起投到这个山崖里面去，掉到海里面去了。好，我们从第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一段，谈到格拉森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反应。他们的反应是透过养猪的人来跟他们报告他们今天所遇到的这件事情，之后呢全城的人就来到耶稣那里来看到说，为什么两千只的猪会发疯了投到海里面去淹死。然后他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一位以前拥有这个军团的这个污秽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不再是一个污秽了。马可很独特，他没有去谈到这个被污灵附着的这个人，他没有穿衣服。但是在马路加里面他就有记载说这个人他是不穿衣服的，他是不穿衣服的。但这里呢他们描写说这个人他现在是坐着然后穿上衣服，那以前没有穿衣服，因为他不知羞耻，因为他的心智没办法控制他自己的身体。那现在呢穿上衣服表示他的心智是清明的，他的心智能够控制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心里明白。这个字保罗也常常在用，保罗常常要求门徒或是说这个受信的这一些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要心智清明，也就是他们要保持很这个清醒，要能够很警醒，很知道你所处的环境，不要被酒醉的，也不要被世界上这些事情昏脑的事情扰乱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对于放纵食欲然后去喝醉酒，或者说被周围的环境昏脑然后心中就昏乱，这种人就不是心思清明的人。那这里谈到这个人他是心思清明的，表示他不再受这些事情影响了，他很安静，知道他要面临的是什么一件事情。当这些人看到这个鬼附的这个人是这样之后，他们害怕之后，就又特别提到他们就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并且是猪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就统统跟他们讲了。路加跟马太他对于第十六节后面这句话，他们只是说把鬼所附的遇到的这件事情告诉众人。后面那句话有关于猪的事情，马太跟路加他都省略，我这里他又特别去强调有关于猪的事情。猪这个字比较独特了，我记得是路加只讲两次这个字眼，猪这个字眼只出现两次，马太出现了三次，而马可出现了四次，所以马可特别多他用了四次特别来强调这个猪的存在的问题。所以这个众人他们就开始来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好，我们发现到它的用词跟第十节，鬼巫灵也是来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跟这里说众人就来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其实这两件意思是一样的意思。鬼求不要离开格拉森这个区域，而格拉森的人求耶稣离开他们这个区域，他刚好做一个前后呼应的，做一种前后呼应。而耶稣对他们所请求的，同样的耶稣也是应允的，就如同鬼请求不要离开这个地方，耶稣应允了。好，耶稣也应允格拉森的人，哎，你们既然求我离开啊，我好吧，那我就离开吧。那可见耶稣答应格拉森人的请求跟耶稣答应巫鬼的请求，他们是相同的意义的，因为他们都是污秽的灵，在污秽的地方。同样的，没有信心的人，他只能够拒绝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这是相同的。没有信的人不可能接受那一位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来到，他们对神的话不可能会相信。那神按着神的话而来的那一位，他们当然不会去接受，也不会去接待。所以污秽的灵会在污秽的环境中，不信的人他会在一种拒绝神救恩的环境中，这是相同的。那耶稣当然他就不会在一个拒绝神恩典的地方停留，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信的人。同样的，我们看到了从第十节十八节到二十节，最后耶稣要上船离开的时候，这个被鬼巫附着的人他来求耶稣跟他同行，耶稣拒绝了，叫他到家乡，甚至是到他的亲属。好，这是马可特别去强调了，这个马太跟路加都没有谈到说到你的亲属那里，那这里马可特别谈到说要到你的亲属那里，不光是到你的家乡，也要到你的亲属那里啊，向他们做见证主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说刚好前后呼应，前面谈到他拒绝巫灵所请求不要受苦，这里呢他拒绝这个人来跟随耶稣。巫灵离开之后他会受苦，同样的被鬼附着的这个人他不能够跟随耶稣，以后呢他到这个底加波利去宣传耶稣的所做的，我们想他会不会受苦？他一样也要受苦，他一样会受苦，因为他会被当时的人所拒绝，这是必然的事情。耶稣拒绝了鬼的请求，鬼要去受苦，耶稣拒绝了这位外邦的这个格拉森人，他以后要见证主的道，他仍然也要去学习受苦的道，他仍然要去受苦。好，耶稣这位记，我们说跟随耶稣和受差去传耶稣为他做的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我们发现到耶稣他也在各个地方不断的呼召人来跟随他啊。那为什么耶稣要拒绝这个人呢？难道耶稣不要让他更加的认识到底医治他的这个人是谁？难道耶稣不要他这样的跟随吗？还是说去宣传耶稣为他做的这件事情是比他跟随更重要？实际上就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原因在哪里，也看不出来说宣传耶稣的名比宣 比跟随耶稣更重要、更美好，或说更啊有什么样的评价？没有。跟随耶稣、跟传耶稣，它没有什么样的比较，只是一个在于神的安排而已。什么时候要跟随，什么时候要宣传，那在于神他的时候的安排，这是神的计划。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到说，是不是这个人是因为他是外邦人，那外邦人跟随耶稣，然后跟耶稣绕着当时在犹太的各个地方去宣传福音、教导律法。确实，如果我们若想象的话，这是比较难以想象的。耶稣带了一个外邦人，然后到犹太各个地方去宣讲神的律法，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让我们讶异。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啊？所以大概应该是不太可能。那不管怎么样，这里强调的是耶稣对他的安排是，你就是就要去宣传主为你做的一件事情。耶稣是说主，但是这个格拉森人这个人，他说是耶稣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好，经文的这种描写如果我们了解犹太人的思考模式，我们如果了解希伯来人他们对于文章的这种思考模式，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神跟神的仆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对于这段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个主他带了一个，那一位主为你所做的，耶稣说那一位主为你所做的，那一位主绝对不是他自己，是神。所以路加就说是神为你所做的事情，路加就直接讲是神为你做的。所以这里谈到这个主是指神。那我们说这个人说主耶稣为他做的，如果就犹太人的思想，他们就可以知道那耶稣就是来成为神所使用的功能，他是奉差来完成神要他做的，他要完成神的心意的，这个是犹太人的思想。但是如果是今天我们说的希腊人的思想，也就今天很多的我们说的外邦教会里面的这种思想的模式，我们就会把这位主就是这位耶稣，耶稣就是这位主，也就是这位神。所以耶稣说神为你做的事情你要去宣传，这个人就说耶稣为我所做的事情，耶稣就是神。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式来理解经文，那我们就应该要按照圣经是一贯的思考，就是要按照犹太人他们对于神在行事的时候，从来不是神直接出手，神绝对是差遣他的使者，这个使者可能是天使，可能是先知，也说或者是像耶稣这样，或是像其他的仆人、其他的工人，他们来完成神要他们做的。所以经文很多地方，当先知说话或者说天使说话，他们都把它模拟他们是像神在说话一样，但他们不是神。但是如果今天是用于希腊人的思考，希腊人的思考是一种前面说什么后面就是什么，前面谈到主对你做的，那后面说是耶稣对你做的，他们就会想啊，对，这位耶稣就是那位神，就是那位主，这是一种希腊人的思考模式。为什么让希腊人有这样的思考模式呢？因为希腊人说神是要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的，希 希腊人认为像宙斯，宙斯是成为人来到人间的，太阳神阿波罗他也是成为人的身体来到人间的，所以阿波罗成为人的身体的时候，阿波罗是神，这位显露出来外面的这一位人他是神，那位宙斯来到人间跟人的妇人发生的关系，他们也说那一位跟人发生关系那个人他是神，这个是他们长久以来希腊人他们在思考神跟人的关系是这种关系的，所以他们会对段十九节跟二十节他们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就成为今天我们的教会很多的人来理解这一位成为人的这位耶稣，就把他称作他是神。那这个绝对是一种希腊人的思考模式啊！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的是，因为确实很多的人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他们也引用这十九节跟二十节说耶稣就是神啊，就是这是一个对经文有一个很大的一种错谬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的思考啊，不是按照圣经的思考模式，而是按照一个不信神的外邦人的思考模式。那我们这段的整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来，平静风浪赶乌鬼，其实它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也都是对门徒的一个考验，对门徒的一个教导，让门徒去知道对这位耶稣的认识，除了圣洁要求，除了信心投靠，还有对环境的一个啊交托，这些种种的啊都是来跟随主他应该要去经历的。那我们的主虽然人家拒绝，他仍然是按照他既定的行程既定的模式，他仍然继续的往前，他没有改变，不会因为门徒的不信，不会因为人拒绝他，他仍然继续的照着神定的旨意，他继续的往前啊！一切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
好，请翻开第七十三首。第七十三首，看哪，我的仆人。
好，看看看哪，好，预备起，看哪，我的仆人，我且学习作乐。也不少难，害到多少